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印度出现中国返乡染疫首例，专家指中国新冠病毒传播速度或者是全球第一。北韩无人机入侵领空，南韩派战机反击，但是有一架坠毁。菲律宾圣诞豪雨，两死九失踪，近五万人被迫撤离家园。新冠病毒变异 GXBB 肆虐美国东北部。塔利班禁止不戴头巾女员工，五大 NGO 停止服务。中共派军机71架次，舰艇7艘次绕台，最大规模空域入侵。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继印度政府24号宣布，来自中国、香港、日本、南韩和泰国的国际旅客需要接受核酸检测之后，据台湾中央社26号报道，印度出现由中国返乡者的感染首宗病例，引起民众忧虑。专家认为新冠病毒变异株的死亡率一般不高，中国的封城政策令人民鲜有接触病毒，加上中国疫苗效力未如预期，导致疫情在突然解封之后大爆发。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炎中在医学媒体医学界25号的报道表示，目前中国新冠病毒传播速度可能是全球第一，咁系其他国家同地区都未曾经历过。美国六个月内达到 25% 嘅民众感染 Omicron。有预测提到北京将会喺出年一月中旬达到感染高峰，照而家嘅情况嚟睇可能已经达到。佢强调冇办法阻止感染爆发，能够做嘅就系透过分流措施同其他一啲能够短期见效嘅手段去压低感染高峰，并且减低到医疗体系能够承受的水平之内。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26号上午发现疑似北韩的无人机入侵领空，随即进行警告射击，之后更派出战机尝试将无人机击落。南韩军方在金浦前线的军事分界线以北发现不明航迹之后，便认出是来自无人机，并且进行几次警告广播和射击，之后更出动空中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等应付。但是一架轻型攻击机 KA-1 由元江道的圆洲基地起飞之后，在当地时间11点40分左右在江源道横城郡一处农田坠毁，庆幸机上两人安全逃生。今次亦都是2017年6月9号以来时隔五年发现北韩无人机入侵南韩领空。此外，南韩官方表示有多架疑似北韩无人机由北韩闯入南韩领空。南韩航空部门暂停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和金浦国际机场的航机起飞，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才全部恢复飞行。菲律宾民防官员26号表示，在圣诞节发生的大水灾迫使接近46000名民众撤离家园。官员说季节性豪雨淹没文塔拿俄岛南部部分地区，造成两人死亡，九人失踪。圣诞节是天主教国家菲律宾最重要的节日，因为水灾缘故庆祝活动大为逊色。民防人员拉克尔在金哥格市用电话话俾法新社知，有些地区的水位都高过心口，好在今日雨已经停了。今次撤离家园的民众有45700人， 金哥格市就占了33,000人。海岸巡防队表示，在洪水最严重的时候，巡防队在奥扎米市市和拉克林镇救出20多名家庭成员。据通报，希梅内镇斯有2人丧生。美国南北部超过50%的 COVID-19 确诊者体内的病毒都是高传染力的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XBB。几百万美国人在圣诞节期间大规模外出旅行，恐怕会导致 XBB 加速传播。根据美国疾病暨预防中心 CDC 23号公布的数据，17号到24号的这个星期，全美 COVID-19 确诊者有 18.3% 感染 XBB， 前一个星期就是 11.2%。 虽然在东北部地区 XBB 已经成为主流病毒，但是在美国其他地区的占比就少过 10%。 白宫防疫协调官贾哈15号敦促民众接种流感疫苗和 COVID-19 疫苗追加剂。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西11月曾经讲过，针对 BA.4 和 BA.5 研发的新版 COVID-19 疫苗追加剂，对于 XBB 只能够提供部分保护，而不是最佳防护。阿富汗塔利班近日以非政府组织 NGO 女员工不佩戴头巾为理由，禁止所有女性在国内外的 NGO 任职。海外媒体报道，国际救援委员会、救助儿童会、伊斯兰救济会、关爱国际和挪威难民委员会总共5大 NGO 因此暂停在该国服务。关爱国际、挪威难民委员会和救助儿童会的声明提到，在没有女性工作人员参与底下，我们无法有效接触到阿富汗需要帮助的儿童、妇女和男士。如果不是当地女性员工，他们不可能完成自从2021年8月以来累积的几百万服务人次。声明中说，他们在厘清当局今次宣布的内容之际，将会暂停有关计划，并且要求比男性和女性能够同样继续对我们在阿富汗的拯救人命援助工作作出贡献。国际救援委员会雇佣了3,000名女性，他们表示相关服务都有赖于组织各级的女性员工，如果女性无法就业，有需要协助的人也都无法得到服务。台湾当局26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战斗机和无人机在内，总共有71架次中共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今次是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空域入侵。中华民国国防部在一份报告说，今次入侵包括71架次军机和7艘次海军船只，其中有47架次军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这里曾经是双方的一个非正式界线。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台湾任务机和舰艇向中共军机发出警告，同时利用导弹系统监察他们的飞行，这是台湾对这类事件的标准回应。中共宣称台湾是自己的领土，并且说星期日在台湾周围的海空领域进行了打击演习，并且说此举是对目前美台不断升级关系的坚决回应。台湾批评这些演习表明北京正在破坏地区和平，并且试图恐吓台湾人民。近年来，中共加强对台湾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压力，要求台湾接受北京的统治。台湾政府表示希望和平，但是若果受到攻击，将会决心自卫，挺身对抗中共进一步的侵犯。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越来越多乌克兰人打破东正教教规，在10月25号庆祝圣诞节。俄罗斯因格斯空军基地传出多宗爆炸，空袭警报大响。禽流感肆虐英美多地，部分蛋价格突破历史新高。华盛顿州有3座变电站遭人为破坏，超过14,000户受到影响。塔利班禁止 NGO 聘用女员工，布林肯强调这样做可能导致毁灭性打击。 阳光之州不敌酷寒冷风，佛罗里达州中部气温降到零度以下。下面是详细报道。今年的圣诞节假期，随着教堂钟声和圣歌在乌克兰首都几乎响起，一些东正教徒星期日违抗了俄罗斯宗教领袖参加了基辅地区的圣诞节礼拜。一些乌克兰教会决定在10月25号庆祝圣诞，而不是依照东正教惯例在1月7号过圣诞，凸显基辅和莫斯科教会的分歧随着俄乌战争持续而日益加深。前去参加礼拜的斯坦科告诉法新社知，他赞成乌克兰和俄罗斯拉开距离的任何举动。他认为早应该修改圣诞节的日期。回顾历史，至少从17世纪开始，乌克兰的宗教信仰就一直处于莫斯科领导之下。但是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支持东部分离主义，部分乌克兰东正教会在2019年和莫斯科决裂。今年5月，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3个月之后，俄国支持的乌克兰东正教分支亦都表示已经和莫斯科断绝关系。而乌克兰国际传真社民意调查显示，有将近一半的乌克兰人和斯坦科一样赞成更动庆祝圣诞节的日期，比例高过2021年的 26%， 但是仍然有 31% 的人反对。据乌克兰和俄罗斯媒体星期一报道，距离乌克兰前线几百公里的俄罗斯恩格斯空军基地传出一些爆炸声。路透社指出，爆炸消息尚未立即获得官方证实，路透社亦都无法独立证实上述信息。据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媒体表示，该地区发生了两次爆炸，亦有民众转述该地空袭警报大作，并且听到爆炸声。这座空军基地位于莫斯科东南方大概730公里的萨拉托夫市附近，当地曾经在10月5号遭受攻击。俄罗斯说乌克兰无人机曾经在当日对两座俄罗斯空军基地发动攻势，然而基辅当局从未公开声称俄罗斯境内的攻击事件是他们所做的。不过基辅当局曾经表示，这类事件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因果报应。分析人士指出，两座俄罗斯空军基地接连发生爆炸，对俄国声誉会造成一定打击，并引发对俄国为何防御失败的质疑，亦令到各界将焦点转向这一场战争中使用无人机的状况。当前一场禽流感疫情正席卷美国、英国及日本等地，令到三个国家的鸡蛋价格持续走高。美国中西部大号鸡蛋批发价10月飙升到每打5.36，创下历史新高。英国每打达到219-410便士，日本10月蛋价亦都攀上9年新高，比去年同期贵了30%。据美国农业部统计，禽流感疫情席卷美国50个州，超过4000万只生蛋的鸡死亡，供应量缩减 5%， 导致鸡蛋价格一路走高。数据公司 Information Resources 表示，从2022年1月到12月初，鸡蛋涨幅超过 30%， 已经高过食品及饮料。伊利诺州连锁超市 Angelo Caputo Fresh Market 亦都说，该公司最近采购一打超大号鸡蛋价格是5.09，比年初贵1.3。研究机构 Erner Berry 数据真的显示，12月美国中西部大号鸡蛋的批发价格每打已经去到5.36，创下了新高纪录。拜登政府星期日表示，华盛顿州皮尔斯县有三个变电站遭到人为破坏，华盛顿州塔科马附近有几千名居民断电，超过14000名用户受到影响。 在冬季风暴来临之际，华盛顿州有三座变电站发生了抢劫事件，包括两座塔科马变电站及一座普吉特变电站。比斯县治安部门表示，变电站设备遭到破坏，但是嫌犯并未从现场拿走任何嘢。比斯县治安部门表示，目前调查部门正在对呢件事件进行初步调查，据指目前尚无人被逮捕。犯案动机或是否是对电力系统的协同攻击仍待厘清。近日来，美国各地遭到冬季风暴肆虐，严寒的天气令到电力公用事业不堪重负，超过30万户断电。塔科马电力公司表示，尽可能地快速并安全恢复供电。这个月较早时候，北美两个变电站也都遭到枪击破坏。遭攻击的是重要基础设施，包括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都已经介入调查。由于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下令禁止女性在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警告，塔利班这样做恐怕对阿富汗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塔利班政府继日前禁止女性接受大学教育之后，今日又以女员工未遵守服装规则遭到严重投诉为由，下令禁止女性在所有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根据经济部官员表示，当局还威胁非政府组织如果未配合执行命令，允许女性员工继续工作，将被吊销营运执照。塔利班做出上述宣布之后，布林肯在社群网站 Twitter 写道，非常担心塔利班针对女性在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做出的禁令，这个会扰乱对数以百万计人重要且拯救生命的援助。而联合国和几十个在阿富汗运作的 NGO 高阶成员星期日亦在阿富汗首都阿布尔开会讨论因应之道。联合国官员谴责阿富汗经济部这样做，表示这项命令正在让国家走回头路，并危及让阿富汗和平稳定的努力。对于在佛罗里达州中部海岸的冲浪者来讲，这个周末的大西洋海岸感觉已经更接北极而非阳光之州，因为白天的气温已经暂降到冰点左右。佛罗里达州至少一半地区都发布了警报。据美联社报道，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部分地区周末气温降到华氏个位数，而中部内陆地区的气温更降至华氏27度，大概是摄氏-2.7度左右。位于塔拉哈西的国家气象局在 Twitter 写道，整个地区都是从圣诞夜这一日开始变冻。不过尽管天寒地冻，第14届年度圣诞夜冲浪圣诞老人节星期六朝早依然在佛罗里达州太空海岸的可可滩举行，当日有大概140名冲浪者不畏严寒到此冲浪，并有近10000名观众到场为他们打气。而马拉密亦都是当日气温仲算温暖的地区之一，不过星期六朝头早气温仍然骤降。气象资讯显示，这个已经是一年来首次降到摄氏10度以下。
圣诞节周末，美国各地的严寒天气肆虐，造成全美至少52人死亡，死亡人数纽约州最多。据纽约州州长霍楚和当地官员称，暴风雪已经造成30人死亡。纽约州伊利郡的行政长官马克·波隆卡兹·纳伯一说，纽约州的死亡人数中有25人是在伊利郡， 一次暴风雪过程是由在五大湖地区形成的一个炸弹气旋引发。炸弹气旋通常是一种气压急速下降突然而成的温带气旋。这场风暴使全美大部分地区的温度远远低于冰点。国家气象局说大约 60% 的美国人将会收到与炸弹气旋相关的天气警告。自上个礼拜三以来，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17000多个美国航班。目前航班取消情况有所缓解。礼拜一，超过1700个美国航班被取消，2200多个航班被延误。低过礼拜日近3200个航班被取消和7700个航班延误的情况。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告非法移民在最高法院暂时阻止取消川普时期实施的第42条边界法令后，拜登政府正继续执行该政策，在美墨边境快速驱逐非法入境者。第42条最初定在礼拜三到期，这项川普时代的政策允许边境官员出于对公共健康的担忧而拒绝寻求庇护者。德州艾尔帕索市这个月一直在应对移民的激增，再加上天气严寒，加剧了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一些非法移民露宿街头，促使该市在12月17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随着一场冬季风暴经过德州，该机构还提醒移民注意边境的危险低温。国土安全部说，由于边境地区的气温仍然很低，任何人都不应该将自己的生命交到走私者手中，或者冒着生命危险试图穿越边境却被遣返。俄罗斯礼拜一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靠近俄罗斯境内深处一个远程轰炸机空军基地时被防空系统击落，但三名俄罗斯军事人员被无人机碎片砸死。因格尔斯空军基地是存放俄罗斯空投核能力的两个战略轰炸基地之一，距离乌克兰前线几百公里。乌克兰军方礼拜一表示，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俄军并未停火，在圣诞节期间仍然发动了40多次火箭弹攻击。俄罗斯军队在过去24小时内袭击了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哈尔科夫、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的几十个城镇。浙江省当局近日公布，该省每日约有100万个新的 COVID-19 病例，并表示每日感染人数在元旦前后将达到高峰，届时日增阳性病例可能高达200万例。但是中共卫健委公布浙江24号的新增确诊人数只是30例，当地政府公布的数据是中央的33000倍。由于苹果公司多家供应商在这里建厂，人们担忧疫情将导致供应链中断。上海美国商会理事会成员卡梅伦·约翰逊表示，这个对员工数量有限的小型企业影响更大，好多企业在一月底的中国新年假期之前就已经提前停止营运。分析人士警告，随着中共仓促扭转清零政策，而家全中国的零部件厂和组装厂都可能出现工人短缺。不单止是工厂，还有仓储、配送、物流和运输设施。韩国合同参谋本部当地时间礼拜一表示，26号上午发现疑似北韩的无人机入侵领空，随即进行警告射击，之后更派出战机尝试将无人机击落。韩国军方在金浦前线的军事分界线以北发现不明航迹后，辨认出来自无人机，并进行多次警告广播及射击，之后更出动空军战斗机及攻击直升机等应对。但一架轻型攻击机 KA-1 从江原道圆洲基地起飞后，当地时间11:40左右坠毁在江原道横城郡一处田地，所幸机上两人安全逃生。这个是2017年6月9号以来时隔5年发现北韩无人机入侵韩国领空。此外，韩国官方表示，北韩有多架疑似北韩无人机闯入韩国领空。 韩国航空部门叫停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及金浦国际机场暂停起飞，大约一个钟头先至全部复飞。礼拜一，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年底前通话，但没有给出具体时间和形式等相关讯息。俄罗斯国家媒体塔斯社援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话讲，双方将在适当时候公布详细讯息。路透社报道，上个礼拜四，俄罗斯同中共军舰在东海联合行动，继续进行一系列演习，反映出中俄双方防务合作日益加强。现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上个礼拜前往北京会见了习近平。普京礼拜日再次表示，他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指责乌克兰及西方盟友未能显示出谈判的迹象。鉴于俄罗斯对乌克兰持续发动攻势，美国之前称普京想要谈判的姿势是装腔作势。万事达公司礼拜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11月1号至10月24号期间，美国零售销售额增长 7.6%， 该数据高过万事达公司9月份预测的 7.1% 的增长率。但是今年的假日零售销售增长低过去年 8.5% 的增长，因为高通胀、不断上升的利率和经济衰退的担忧，使消费者在购物方面变得谨慎。报告称，电子产品的销售额在两个月内下降了 5.3%， 但服装类和餐饮类的销售额分别增长了 4.4% 和 15.1%，帮助提高了整体销售额。乌克兰政府礼拜一指控俄罗斯非法占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职位，呼吁将俄国逐出安理会甚至整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的任何决议都享有否决权。乌方声明指出，自从苏联1991年解体后，俄罗斯非法占据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从法律与政治的角度来看，只能够得到一个结论，俄罗斯散夺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乌克兰外交部仲说，俄罗斯在联合国非法存在的30年期间，充满了战争及对其他国家领土的掠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数据，加州的人口继续下降。上个礼拜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7月，加州常住人口是3902342人，自2021年7月以来减少了超过113000人，自2020年7月以来减少了超过500000人。加州财政部对外事务副主任帕尔默表示，人口减少反映了加州住房负担能力危机。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德州和佛罗里达州的人口数量在全美范围内出现最显著的增长。自2021年7月以来，德州增加了470708人，总人口超过3000万人，人口排名跃居全美第二。日本多地大雪已经造成17人死亡，90多人受伤，20000户家庭在圣诞节上午一度停电。自上个礼拜以来，受强烈冬季气压影响，日本北部地区遭大雪袭击，导致大量汽车滞留在高速公路上，延误了送货服务。大雪击倒了日本最北边主岛的一座输电塔，导致约20000户家庭在圣诞节上午停电。当日晚上，大多数地区恢复了供电。据日本运输省称，日本北部的几十辆火车和航班亦在周日暂停，但后来大部分服务已经恢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在短短两个多星期内，中国的染疫人口已经达到将近2亿5千万人。然而中共官方对外通报，每日新增感染却仅仅只有三位数。23号，中共地方卫健委相继公布同北京矛盾的数据。山东青岛市卫健委率先公布单日新增病例近50万之后，广东东莞市卫生健康局亦都公布了当地惊人的感染数据。随后地方卫健委的相关消息遭到封杀审查。然而面对各类批评的声音，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却罕见沉默。近日中共统战部长石泰峰发出警告，要求拥护习近平的防疫决策。有分析指出，作为习派人马，石泰峰的讲话背后隐含着威胁，形同向外界发出了警告。
综合媒体的报道，12月23号，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博图对山东党媒《半岛都市报》表示，按照监测数据推测，青岛目前每日新增感染量为49万人至53万人，接下来的两日会在这个基础上以 10% 的增速增加。这个也是中共官方首次公开提及这么巨大的感染数字。这篇报道很快被多家新闻机构转载，但在第二日原报道却被修改，病例数字亦被删除，几家媒体转发之后遭到审查。就在同一日，拥有1050万人口的广东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微信公众号亦发文话，根据数字模型预测，结合专家评估判断，东莞感染者正以每日25万至30万人的规模增长，并且增速越来越快。然而对比之下，中共官方24号通报，全国新感染病例只有4103宗，无新的死亡病例。而山东省官方通报亦话，该省只有31个新增病例。随后大陆微博上，青岛目前每日新增感染50万人左右的话题引起热议。有网友话，放开之后第一个报道感染人数靠谱的城市，感报这个数字先比点个赞。网民嘲讽话，青岛公开打脸中南海。随后25号，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发消息话，从即日起不再发布每日疫情信息。现在面对中共国内各类批评的声音此起彼伏，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却一直沉默。日前中共政治局新贵、中共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在一个党外会议上发出警告，要求拥护习近平中央的防疫决策。有分析指出，作为习近平派系的人马，石泰峰当日的讲话背后隐含着威胁，形同向外界发出了警告。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12月22号，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向党外人士通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强调贯彻习近平重要讲话之外，仲要求党外人士把握防疫的新形势、新任务。海外时事评论人士李林一话，由于习近平当局防疫政策大转弯，造成药品紧缺、医疗资源挤兑，民间骂声一片，中共无法回应。包括点解唔多做一啲准备工作再放开呢个问题。石泰峰而家讲出呢啲话，就系唔俾党外嘅人士再发声质疑习近平嘅决策。但系从中可以睇到，习近平呢次所处嘅被动局面系罕见嘅。
12月26号，印度政府宣布国内出现首例中国返乡者染疫案例，引发了国际社会关注。在两日之前，印度当局要求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等多个地区的国际乘客必须接受核酸检测，这个是为了防止将高传染性的病毒传入印度。中央社报道引用公共卫生专家说，现在中国疫情传播速度可能是全球第一，这个是在其他地区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据印度媒体报道，确诊的男子今年40岁，曾经在中国大陆工作，在返回家乡之后发现确诊病毒。目前该名男子处于无症状状态，尚且不知道感染了哪种毒株。负责该名男子治疗流程的阿拉格省卫生厅表示，这名男子现在正处在家中隔离治疗中。另外，他亦得到医疗机构密切关注，将到附近的医疗机构接受自行检查。在当前的情况下，印度当局为了防范中共政府传出疫情，加强了对公共场所的防疫措施要求，亦在火车站、巴士站、机场等地区抽检旅客，观察他们的确诊状态。根据印度媒体的消息，阿拉格省最著名的旅游景点泰姬玛哈陵亦在度对外国旅客进行大规模的检测。印度总理莫迪在全国演讲中说，印度当局必须要防止出现疫情爆发的情况，提醒民众加强防疫措施，保持社交距离，亦恢复戴口罩的习惯。在这个之前，印度曾经爆发德尔塔病毒，造成大量确诊者离世的病例。为了防止在中国盛行的变异株进入国境，印度各个机场已经对 2% 的国际旅客进行抽检，防止悲剧再次发生。不过到目前为止，印度当局并未出现类似的令人担忧的局面。现在全国的确诊病例仍然处于低水平，截至26号，印度全国通报病例仅有4人，在这个之前，印度感染者超过4400万，多达53万人因疫情丧生。在近一年来，印度的确诊数字持续下降，这个可能是由于当地已经实现了群体免疫，而 Omicron 病毒的致命率非常有限。印度专家认为，中共政府的封闭封城政策让人民缺乏防范能力，再加上治疗手法效果不佳，导致了疫情突然爆发。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学者王彦忠认为，目前中共政府的疫情传播速度是全球第一，没有比较好的办法能够阻止感染，只能够在短期内尽量降低感染峰值，降低医疗体系风险。
俄罗斯礼拜一12月26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又再次轰炸俄罗斯境内深处的空军基地时，被俄国防空系统击落，但三名俄罗斯军事人员被无人机碎片砸中丧命。
据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由俄罗斯新闻社转发的声明里面说，这次事件中没有飞机受损，但有三名俄罗斯军事技术人员丧生。这架无人机在俄罗斯的恩格斯空军基地附近被击落，因为那里可能部署用来攻击乌克兰城市和基础设施的远程战略轰炸机。不过据大纪元报道，亦有未经证实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社交媒体账户报道说，该基地的部分飞机亦被摧毁了。恩格斯空军基地距离莫斯科东南大约730公里，距离乌克兰前线几百公里，是存放俄罗斯空投核能力的两个战略轰炸机基地之一，位于萨拉托夫市附近。乌克兰未公开承认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赫纳特星期一说，如果俄罗斯人认为战争不会影响到其大后方或者其他地方的人，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他说这种事情会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在星期一较早的时候，萨拉托夫州州长布萨金说， 民用基础设施冇受到损害，而当局正喺度调查呢件事。但同一基地喺呢个月较早嘅时候已经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啦。据路透社报道，呢个引发咗啲人对俄罗斯防空系统嘅质疑。俄罗斯评论家佢哋对此表示震惊。如果乌克兰能够深入俄罗斯境内咁远进行袭击，打击莫斯科亦不在话下啦。而普京在12月25号播放的一个电视采访里面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和介入乌克兰战争的所有各方谈判，但是说几乎及其希望支持者拒绝参与谈判。不过据路透社报道说，克里姆林宫表示将会继续战斗下去，直到取得所有的目标，而基辅亦坚称不会停止战斗，直到所有的俄军被赶出乌克兰，包括俄罗斯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这个月发表的一个采访里面说，尽管多数冲突都以谈判结束，不过中情局的评估是俄罗斯对用谈判结束这场战争还不是认真的。据路透社引述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12月26号的报道说，在泽连斯基到美国见拜登之际，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亦表示，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底将会再次通话，并将会在适当的时间公布两国领导人通话的细节。
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中共当局在刚刚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卯足干劲，找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即是农业、农村、农民各项工作，并提出了一些工作目标。
据党媒新华社报道，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3和24号在北京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说，当前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抓紧制定实施方案。还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26号，美国经济学者、时政评论人秦伟平向本台表示，上述基本上是一些政治套话和空话，因为农村工作会议之后，每年年初所谓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讲三农问题。他说，但是他会议的一些提法确实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现在民众比较担心一个是粮食安全，另一个中国现在年轻人失业很严重。政治评论家黄河向本台分析说，问题在于农民没有土地的权利。他说，如果是农业私有化，然后所有的土地可以买卖，自然有人会去务农，而且务得好好，这个就是社会主义永远要失败的地方。事实上，上个月还有香港媒体报道说，严格的防疫封控措施因为没办法运送销售收成，迫使绝望的中国农民亲手摧毁农作物，可能危及粮食安全，中国粮食危机在酝酿中。12月26号，山东农民程先生话俾本台听，确实有上述的情况。他说，有一段时间好像我们这里疫情特别严重，封控得严重嘛，封控得厉害，车辆不准来来去去，扯扯拉拉的，亦不一定，有时候这个时间紧一点，有时候那段时间紧一点，根据情况来的，根据或者我们这个地方这段时间有多少阳性的。在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还说，要引进一批人才，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其能留低，能创业。秦伟平强调，如果农村有市场机会，有好好的发展空间，不用中央去组织和鼓励民众去农村。 他说他提的解决方案最主要是解决年轻人失业的问题，而且现在非官方数据失业率大概在 25% 到 35%， 一旦继续增加会影响这个社会的稳定。中共主要目的是变相的维稳，亦是变相的维护他中共的统治。黄河亦指出，当局让农民返乡是因为城市没有工作机会，叫大学生到农村那里是因为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近年民营企业都被当局的政策打垮了，就解决不到就业问题。现在这个政策是搞新知青上山下乡。黄河说，知青到农村去没有积极性，因为土地是集体所有，谁能够给他们工资？国家肯定不会给钱，他靠农村种一些地肯定养活不到自己。所以为什么要叫企业去？就是想叫企业去设法负担这批人，又是敲诈私营企业。农业的问题实际上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这个不解决，任何问题都解决不到。
26号中共卫健委作出政策上的大转变，除了将新冠肺炎改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之外，还要恢复正常出入境。而目前中国各地的阳性染疫病患几乎呈几何级数迅猛暴增，防疫专家担心病毒可能会出现全新的突变，并形成致病力和致死率都更强的变异毒株。
当日中共卫健委颁布对当前中国疫情越累越管的总体方案，将从2023年1月8号起实施，说明如下：来华人员在行前48小时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者可来华，无需向驻外领事馆申请健康码，将结果填入海关健康申明卡，健康申报正常且海关口岸常规检疫无异常者，可放行进入社会面。取消5+1及客座率限制等国际客运航班数量管控措施，乘客乘机时必须佩戴口罩，进一步优化复工、复产、商务、留学、探亲、团聚等外籍人士来华安排，提供相应签证便利，逐步恢复水路、陆路口岸客运出入境。根据国际疫情形势和各方面服务保障能力，有序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财联社26号电，携程数据显示，澳门、香港、日本、泰国、韩国、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和英国成为搜索量增长最快的前10名目的地，春节出境跟团游产品的相关搜索量猛涨6倍。时评人秦鹏认为，之前新冠病毒源株的时候，当局为了减少掩盖散毒的罪责，将这个病毒划分为乙类，但按照甲级管理，简称乙类甲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传染病学专家斯图尔特罗伊近日对美联社表示，中国的人口非常多，而且群体免疫程度有限，病毒出现新的突变并产生新的变异毒株的可能性非常高。每当我们看到新一波疫情大爆发之后，我们经常都会看到新变异毒株的出现。医学专家们指出，并没有生物原因让人相信病毒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其致死率降低。独立专栏作家戈壁东认为，三周蓄意感染 2.64 亿人以后，中共说恢复境外旅游了，还有比他们更狠的吗？这几日海外的亲共中国人又在重复2020年的抢光口罩的老故事，现在是抢药品。加州和纽约这种地区又出现货架被中国人抢空的状况，这个不是在美国，全球都有，又是一个全球木马阅兵式，3年一个周期，再来一次，这次会怎样？亦有人认为，3年前武汉肺炎的剧本准备复制重演，中共准备再次放毒。有人说，经过3年闭关修炼，潜心打造，如今新的生物武器又可以扬帆出海，四方出击了。
25号普京重提谈判，声称乌克兰同西方政府不想为结束战争而发动谈判。而泽连斯基的顾问表示，俄国先至是不想认真谈判的那一方，而且仲喺度试图为自己开脱。近日克里姆林宫内部有风声走漏，普京已经患上癌症。
路透社报道，在普京谈论谈判话题之际，他的盟友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的默维德夫发文写道，俄方认为唯一阻止敌人的做法是让他们了解俄国将核震慑政策提升到基础原则领域的做法，若果出现威胁，俄方会采取行动。而在前线推进不利的情况下，俄军采用佣兵集团填充前线，但有推特网友发视像爆料，近日有整队的雅格纳佣兵向乌军自愿投降，近期投降的雅格纳成员越来越多，原因是俄军对他们的待遇很差，一些人在没有足够装备的情况下被要求上战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军方在25号袭击了克尔松地区的俄军指挥部，这次打击造成至少70名俄军受伤。乌克兰媒体指出，乌军具备通过监控无线电流量或电话网络定位俄军的能力，并采用这种方法袭击战地指挥部。24号乌军就袭击了5个俄军的指挥部门和军队集合点，俄军就集中空袭克尔松达74次，造成16人丧生，数十人受伤。泽连斯基指出，今年结束前，乌克兰全国范围的民众可能会在深夜遭到更多俄军的残酷打击，因此乌方必须严阵以待。泽连斯基在圣诞节前造访美国，带回了新的援助武器清单，其中包括爱国者防空导弹 AGM-88 高速反辐射飞弹与具有制导能力的组件等尖端设施及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有传闻称，此装置曾一度帮助乌克兰无人机偷袭俄国境内机场。另据天空新闻台报道，70岁的普京最近在自家楼梯跌倒，当场尾椎着地滑下整整7级楼梯，最后连排泄物都无法控制，并传他长期与胰岛癌、摄护腺癌以及帕金森氏症对抗。俄国历史学家兼分析师索洛维对乌克兰媒体说，如果没有先进的西方药物来治疗他的癌症，他绝对无法一直出现在俄人民的生活中，但他不可能永远依赖药物，顶多就一段时间，明年恐怕是普京执政最后一年。每日邮报认为，普京预计将大权移交给农业部长德米特里·帕特鲁舍夫，另一位可能会是前国防副部长久敏。
为了对抗中共的地缘威胁，26号印度国防部颁布了部署120枚普拉来准地对地弹道飞弹的指令，这些设施部署在边境地区，而日本当局亦都推进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保卫厅预算。
据亚洲国际新闻通讯社的报道，印度将会大规模推进普拉来的部署与研发，这种导弹射程可达150至500公里，去年12月成功发射。相关的部署是为了压制中共东风12短程战术弹道导弹的影响。印度方面指出，普拉来能够在飞行中改变轨道，因此可以突破中共军方的防空系统。这种导弹是大地系列战术导弹的衍生品，飞行轨道更低，速度亦更快。曼买方面称，两类导弹都是由印度国防研发与发展组织当局研发，而大地二即使使用液体燃料提供动力，亦可携带核弹头。此外，日媒体 NHK 报道说，为了应对钓鱼岛以及周边海域的局势，日本政府将会继续加强海域的巡逻与飞机巡航警备，采用无人机等手段增加对该地区的保卫。在这个月中旬，日本政府通过修订版的安保战略文件，承诺在未来5年增加防卫开支，到2027年将把海上保安厅的经费预算增加到2022年的 1.4 倍。为了强化保卫能力，日本海上保安厅在今年部署了大型无人机海上保卫者。 并准备到2026年将大型巡逻船增加到85艘。中国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认为，日本增加防卫经费的做法直接剑指中共。近年期间，日中两国在东海区域摩擦增多，构成危险趋势，甚至存在擦枪走火的风险，未来两方面临的局势还会更加严峻。
周末的一场暴风雪使纽约州的布法罗市陷入困境。在这一场当地政府所讲的45年来最严重的暴风雪袭击当中，有至少25人死亡。
据美国之音26号报道，这场致命的暴风雪在上周五晚些时候开始直卷纽约州，将致命的北极冰冻和冬季风雪吹到了最南到墨西哥湾的地区。据 CNN 的最新数据显示，这场暴风雪至少造成37人丧生。位于加拿大边境靠住伊利湖边的纽约布法罗是遭受这场暴风雪袭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纽约州西部的部分地区被埋在43英寸厚的雪中，导致数千辆汽车在圣诞周末被困在雪中。纽约州长霍克尔说，这场暴风雪是该市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布法罗是纽约州第二大城市，这座城市曾在1977年经历过罕见的暴风雪，导致30人丧生。暴风雪和冰冻令在路上行进的车辆能见度接近零。尽管该地区从周五开始限制驾车出行，但还是有数百辆车困在途中。国民警卫队出动帮助被困在路上的车辆，当局要等到周一再决定是否延长这次禁行。一位行政官员对记者说，堆积在路上的雪有8英寸，很难使用传统的铲雪工具清理，且有15000人没有电。尽管布法罗地区官方的暴风雪警报已经在周日解除，这里仍有一些地区被困。官员们说，警报要等到周二的雪停后才会解除。
下面是本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国全面松绑清零防疫管制之后，疫情急剧恶化，感染人数、死亡人数暴增，殡仪馆内尸体无处存放。中共已经连续两周未向世卫组织通报染疫住院人数。与此同时，北京恢复了个人因为私人原因办理护照，港澳台通关亦都提上了日程。
24号，香港特首李家超结束北京述职后返港，在机场对媒体表示，中共准备在2023年1月恢复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全面免检疫通关。香港流亡台湾的艺术家王国才对希望之声说，中共官方曾披露现在大陆有130多种变异毒株同时传播，其中包括 BQ.1 和 XBB， 每日死好多人，就好像3年前疫情刚刚开始时那样，现在开关对香港会很不利。王国才说，这个病毒在香港如果真的爆发的时候，会影响其他国家对香港和大陆一视同仁，可能要暂时限制香港人到外国的自由。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表示，日前金门想要重新开放小三通，引起台湾人很大的担忧和反击。香港人心入面一定很担忧、很害怕，但与台湾不同的是，他们无法发出抗议的声音，所以我觉得这等于是重新积累一次香港2019年这种民怨。虽然原因很不一样，香港人现在亦不一定有资源和有勇气出来反抗，但是如果真的出事的话，或者就是另外一个冲突的开端。此外，外界注意到李家超这次中南海述职与上届特首林郑月娥进京有所不同，会面时习近平没有再坐在龙椅上，而是换了一个比较简约的皮凳，台面上的皇帝杯亦由两个变为一个。郑君索认为这是个绝对不容忽视的信号，习近平亦知道自己搞弯了很多事情，而且现在国内工位没有准备好，疫苗没有准备好，又大面积染疫，民众亦不敢出门，经济亦不好，他无处推责，因此不得不作出让步。可以说 他的路的确是越走越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